老婆，你好了没有啊？
妈，快点啦，我们上学要迟到了啦。
大德，进屋里去催催你妈，她再不快点，待会儿连她自己上班也都要迟到了。
哦，哎，妈出来了。
啊，抱歉抱歉啊，我刚接个电话，真是要命哎。
谁的电话？早上时间这么赶，随便跟她讲讲就算了吧，你还紧抓着电话不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要先送这两个孩子上学，早上还有一大堆的事要交代，还在那儿东家长西家短的。
谁东家长西家短的？是小弟打来的电话
啊。九九，妈，他是不是又要到我们家来玩了？
哎，大人讲话，小孩不要插嘴，
不问就不问嘛。
小弟一大早来电话干嘛？他没事啊？
谁说没事啊？他要我帮他托人情。这家伙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的，我跟巨东老板的小姨子曾经是同事，现在巨东正在招考设计师，他看我能不能帮他打点一下。
小弟怎么这个样子啊？凭本事考进去不是很好吗？干嘛要来这一套呢？
巨东是大公司啊，报名考试的人一定多得很，托人打点总是妥当嘛。
我不以为然。
你不以为然？我才不以为然呢。他在电话里居然还跟我咬文嚼字地说什么与其媚于傲，宁媚于躁。
切，你这个宝贝弟弟啊，你答应他了？
我才懒得管他呢，什么与其媚于傲，宁媚于躁，简直乱来嘛。
哎哥，妈妈刚刚说什么媚什么傲什么躁啊？
与其媚于傲，宁媚于躁。
对对对， 这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啊。
哎呦，什么不知道嘛，这句话你都会讲还说不知道？
话会讲难道一定会懂的意思啊？那你自己呢，小明，你哪句话不会讲，甚至什么意思都清楚得很，可该你做的事你做了没有呢？我告诉你，小明，今天放学回家，你要是再把家庭作业丢在学校忘了带回来，看我怎么处罚你。
你看被骂了吧？
都是你害的啦！你要是告诉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的话，妈妈也不会想到要骂我啊！都是你啦！哼！
大德，真没想到，你自己书没搞懂意思，却害了别人被责骂了呀。
对呀、说实在的，今天早上弄得我也觉得蛮内疚的。我看我弟弟一脸臭臭的去上学，他我想他心里一定恨死我了。所以呢，我一看到老师有空就赶快过来问问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呢是记载孔子在魏国的一段往事。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傲，宁媚于躁，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导也。王孙贾是魏国的大夫，孔子当年在魏国的时候，魏灵公对他非常好，甚至于还想任用他。王孙贾后来有一天就对孔子说了：
夫子，我看您成天都是跟卫灵公来往，卫灵公只不过是个诸侯而已，而您想要在地方上谋个一官半职，如果我们这些士大夫不在皇上面前替您美言几句，就光凭和诸侯来往，这还是没有用的。所以往后您再拜访过了诸侯，别忘了也要来向我们走动走动啊。
这就是与其媚于傲，宁媚于躁的意思。
王孙贾他把卫灵公比喻为傲，自己的士大夫则比喻为躁也。
是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傲跟躁的问题吧。傲，奥妙的这个傲字呢，是古代的家神。那躁呢？
躁是躁神，对不对？
对，躁神。躁神这是掌管饮食的神明， 饮食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又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人们每年都会祭拜灶神，
这也就是希望他能够上天言好事，下地报平安。
嗯，对极了。灶神呢，他是在一年终了的时候上天去报告人们这一年之中的行为好坏，而人们呢，为了怕他乱说话怎么办呢？
听说好像是用糖在他画像的嘴上啊涂一涂，老师是不是这样？
嗯，是这样的。这是以前乡下人送灶的情形，主要的呢是希望这灶神能够向玉皇大帝去甜甜蜜蜜的尽说些好听的话，等来年的时候呢能够多赐些福祉。
哇、哦、好神话哦。
没办法啊，这还不是因为以前教育不普及的关系吗？人们为了求取平安，就对这种口耳相传的方法信奉不已了。
这么一来，老师，我觉得在一般人的心目之中，灶神的地位应该远比奥神要来得重要才对。
的确，所以王孙贾才会把自己比喻成灶。这也就是告诉孔子啊，在君王面前，他的分量可是要比孔子来得重啊。可是孔子听了他的话之后呢，就回答说，
一个人如果他心地邪恶，竟做坏事，那无论他如何的祈求上苍都没有用，因为任何神明都不会保佑他的。
孔子回答别人讲话蛮有学问的嘛。
嗯，
像王孙贾说什么傲啊躁啊，孔子就回答神明什么的一些话语。
嗯，其实孔子的这番话，也就是所谓的祸罪于天，无所导也。
老师，
嗯，
这句话如果说的白话一点，它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说人要有人格，尤其要在心理上建立起人格。对于本事呢，只要自己真正拥有，做任何事情根本不需要靠外来的庇护，上天呐，自然就会来帮助你。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助而后天助。
哇哦，孔子这么说，王孙贾听了一定会觉得很没面子哦。
其实孔子每次跟人说教啊，他都并不是想要刺激对方，而是在教化，希望对方能够改正向上。假使这个人肯虚心受教的话，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呀，他根本就不放在心里头。
嗯，今天放学回家以后，我就把这则章句解释给我弟弟听，还有我舅舅。
你舅舅？
对呀，今天早上就是因为他说那么一句与其媚于傲，宁媚于躁的话，才惹得我们大家都不愉快的。
哎，这一大清早他怎么会说到这句话呢？
哦，是这样啦，因为有家大公司现在正在招考人员，我妈刚好跟里面什么人认识，舅舅他就想托我妈帮他打点一下。
好，哎，那你就要赶快跟你舅舅讲讲啊，这本事是一辈子的事情，人情可是短暂的，而且也是不磊落的。
嗯，我知道。哎，对了，老师，
嗯，
刚才我们讲到孔子的教化，而我从一些历史教材当中好像感觉出孔子的教化和周朝文化蛮相近的嘛。
是很相近的，因为春秋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属于周朝范围里边的，而孔子和周天子所走的都是人文文化的路线。
可是老师，
嗯，
既然春秋时代所走的是人文文化的路线，那诸侯为什么还会分裂呢？
诸侯分裂啊，这是政治上的事情，这跟所走的路线并不相干。倒是有一点我想问问你啊，大德。
什么问题啊，老师？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我们在为政篇里头谈过，夏朝的文化是偏重于忠诚朴实。那你还记得殷商时代吗？
殷商？
嗯，
由于他们对宗教观念非常强烈，所以就比较崇尚鬼神之说。
很好，你还能记得。至于周朝的文化，他们则是偏重于人文文化。对于这一点，孔子就曾经谈过。 子曰：“周建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老师，什么叫做周建于二代？
这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呀，是集合了夏朝和殷商这两个朝代的优良之处，而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就是以周朝文化作为代表的。
那郁郁乎文哉又当什么讲呢？
其实郁郁乎文哉当中的郁啊，就是有没有的有旁边加个耳朵，这是一个形容词，这是非常茂盛的意思。
哦，周建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两句话连贯起来，我想应该是说周朝及上古之大成的文化是多么伟大光辉的人文文化。老师，对不对？
不错，解释得相当好。而孔子自称他的文化见地是承先启后来发扬周朝的文化精神。
孔子这么看重周朝文化？
那是因为孔子认为在许多的文化里面，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才是完全适合人们行走的正确之路。
快到老板下面去，把球传给你啊！
好，大等，把球传过来吧。
接着啊！
爸爸，张志阳，赶快投篮！
哇，好可惜啊！
哎呦，
没想到
啊！王志阳，我发现你打球技术很烂哎，篮板下面没有人看守，你居然也可以投不中。你看，我们就一分之差输给一半了吧？
哎呦，好了啦，丽丽，这是一场友谊赛嘛。输了就输了，有什么关系啊？
可是人家不甘心啊，明明就可以赢，为什么不赢呢？
这场篮球赛打得不错哦，真的打得不错哎。
老师，
老师，你也来看我们打球啊？
我是在下半场的时候才来的，我看到志阳打得真的很不错哎，基本动作都蛮标准的。
标准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输了？
哎，话可不能这么讲哦。输赢乃兵家常事，尽不尽心这才是顶重要的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听说过射不主皮，卫立不同科，古之道也。听清楚了吧？这句话听说过没有？
没听说过，不过我想这一定也是论语里面的一则章句，对不对？
丽丽，你可是相当的顽皮哦。啊，
哎呦，不顽皮一下也没有办法，不然怎么一扫输球的烦恼嘛。
看样子我得赶紧把这则章句解释给你们听听，否则输球的阴影会永远记挂在你们心里的。来来来，丽丽，你跑个腿儿，老师请客，到福利社去买点饮料回来，那我们在前边凉亭等你，待会儿我们就讲这一则章句，好不
好？
好，
我马上就回来。
来来来，我们到凉亭去啊。
好
好。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箭，这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传统武功，你们知道吗？
射箭也能称为武功啊？不是只有什么太极拳啊、少林拳啊才称为武功吗？
不错，可是志阳啊，你别忘了，这些在春秋时代都还没发展出来呢，这都是唐宋以后的事情了。
唐宋啊？
哎，
志阳，你经常看武侠小说都没有注意到这点吗？
谁会注意到这些啊？我都只有看故事的发展而已。
老师，既然春秋时代没有什么拳啊、腿啊这类的武术，那在当时他们是以什么作为防身进攻的技艺呢？
在当时呢，他们是以射箭为主，所以射箭在春秋时代呢就被称为是武功了。
以射箭作为武功，那他们是以什么标准来论定这武功的强弱呢？
看他们的命中率啊，这跟我们现在打靶是差不多的，都是看看 他的命中率的高低以及命中红星的比率。
可是以前的靶好像都蛮好射的，只要稍微用力一点都会穿透。
哎，老师，假如照智阳这个说法的话，射箭穿透了靶心，这是不是更能够表示这个人的武功更棒啊？
哎，不，这在周朝呢并不把这样手劲强的列为评比范围里，所以射箭只要能射中红心，这就能称得上是标准了。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这跟打篮球有什么关系啊？如果篮筐是红心的话，那汪志阳他连红心都没沾上边呢，这还能称得上好吗？
哎呦，丽丽，你不要那么快下断语嘛，等老师把章句说完了，我们就知道这跟打球输赢有没有关系了。
丽丽啊，我看你这说话的样子，你确实很着急哦。
他是急着要判我的罪。
哎，好了好了，不要再说气话了啊。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则章句。这则章句呢，是告诉大家，为人处事能不能达到道德标准，这全要看他是不是用正正当当的手段去处事。
老师，假使人们用正当的手段去处事，可是却没有成功，这有没有关系啊？
这没关系，因为每个人处事的时候啊，环境、时空都得要做很好的搭配。而如果某个环节出了状况，这就会让人无从表现。我就以这样的情况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听吧，这样子你们很可能就会体会其中的意境了。
好，带点刹车，准备开始打方向盘。
好了啦，教练，你不要再教了啦，这些我都已经会啦。你看啊，倒车入库，车子定点停在这里，然后方向盘再打三圈，车子入库之后，方向盘再打回来，怎么样？
很棒很棒。以你现在这熟练的技术，明天的驾照考试你一定会过关的。
会吗？可是啊，我一想到明天考试就好紧张。
哎，这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的笔试就能够拿他个100分呢。
笔试算什么？只要看看书就行啦。可是这路考旁边坐个主考官呢，我觉得压力好大哦。
哎呀，不会的啦，你只要把主考官当成是教练，那不就结了吗？
你说的轻松哦。
是要轻松啊，这样你才会考出好成绩的。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明天早上8点我在考场等你，别耽误时间喽。
哦，知道了。喂，
李小文，现在几点了？你怎么还在家里啊？
几点？8:10了。
你搞什么？驾照你还要不要去考啊？
啊，对不起，教练，对不起，对不起了。昨天我因为太紧张了，所以睡不着觉，天快亮了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讲这么多了了，赶快坐计程车赶来吧，晚了，你真的是别考了。
好好好好，我马上来，我马上来。先生，麻烦你开快一点好不好？
哎呦，怎么快嘛，你没看到前面堵车啊？
哎，可是我8:30要去考试。哎，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8:30考试，你看看现在8:25了，就算我现在车子开得再快，你大概也来不及了。哎，你考什么试啊？
驾照啊。
哎呦，原来是考驾照啊，我还以为你是大学联考呢。哎呦，这没有关系啦，小意思，这次考不上啊，一个礼拜之后再去考就行了。
可是
还考什么试啊，谁要你自己耽误时间，这能怪谁啊？真是的。
你们看看，这莫名其妙的被个计程车司机给训了一顿，多窝囊啊。
哼，活该嘛，谁叫他睡过头不早一点起床。
哎，话不能这样讲。哎，因为有时候人紧张起来真的晚上会睡不着觉。哎
啊，大德， 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就像老师所说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环境时空都要搭配得很好，否则就无所表现了。
的确，这就是《论语》对做人道理的看法。而这个看法呢，我们如果放在别的事物上，这也是行得通的。就像是志扬刚才打球，他的基本动作相当好，可是却没投中。
老师，您的意思是不是认为志扬有某个环节出了状况了？
我是有这种感觉啊。主要凭他的熟练的技巧，投篮不中很可能是在投篮的那一刹那之间有什么外在因素干扰了他，所以才造成志扬擦板不进的局面。
赵老师这样的说法，志扬是不应该受到任何责罚才对。
那是当然了。所以丽丽啊，你不需要抱怨些什么，志扬呢也不需要自责些什么。再说这班级比赛，只要达到情感交流的目的了，其他的也就不重要了嘛。
志扬，你听到没有啊？老师一直在帮你分析失误的原因，你却说故事里面的人活该，睡觉过了头。
我是本能的反应嘛，又不是不知好歹。
那丽丽呢？你还会责怪志扬吗？
这好像我应该向汪志扬道歉才对哦。
这就要看你的心意喽。
那好吧，我从善如流。汪志扬，对不起哦。刚才我不应该责怪你的啦，可是我也是为班上荣誉着想啊。
谢谢丽丽，我接受你的道歉。我发誓，为了班上的荣誉，以后啊，如果我在参加班级篮球比赛的时候，我一定要力持镇定，绝对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
啊，就这样啊？汪志扬，你的发誓也太简单了吧？
简单？这什么意思啊？发誓不就是一只手举着把誓言说完就可以了吗？那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哎，起码要有个信物才对啊，人家古时候的人发誓多慎重啊。哎，他们都有信物的。
信物？哎，黄丽丽，你该不会是想要嫁给我吧？要我当着大家的面提出信物一世真诚啊？
你乱讲了，汪志扬，少乱说话，人家才不是这个意思呢。
好了好了好了，志扬，你不要再逗丽丽了啊。其实丽丽的意思呢，我知道，只是她没搞懂其中的含义，我得要好好替丽丽解释解释啊，不然的话你就会尽拿着这个事情开玩笑了啊。